您好，祝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前面七课我们探讨的是第五戒生命伦理，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一个新的题目，就是天主十诫的第七和第十两条诫命。我们称这个题目为财务伦理，顾名思义就是要讲基督徒对世界上的财务应该有什么看法，即使用财务的时候要遵循什么伦理原则。在正式讨论财务伦理之前，我们要温习一下过去经常提过的今天伦理生活的特色。我们说基督信徒的伦理生活，它的本质是回答天主的召唤，也就是说基督信徒生活的重点不在于追求自身的完美，不是一天到晚只想减少自己的缺点，努力做一个君子，做一个好人，这样那别人就找不到我的毛病了。这是一种自我的圆满，而不是基督信徒的理想。基督信徒生活的重点是天主，无极伟大又极其爱我的真神，因此我应该先看他对我有什么计划，有什么愿望，以后我就依靠他的恩宠去实现这个计划这个愿望。在实现这个计划愿望的当中，也就完成了我的完美无缺的君子的理想。显然的，这跟前面讲的以自身为重点的伦理生活是非常不同的。只要我们仔细想想，谁都可以看得出来。
神父，您是说财务伦理是要研究在财务方面天主对我有什么计划，然后答复这个计划吗？
你说的没错。虽然在财务伦理中我们要讲很多法律民俗习惯，这部分跟外教人的伦理似乎没有太多的差别，因此在研究课本伦理神学纲要之前，在使用财务这件事上，我们看看天主对我有什么计划，有什么愿望。
那我怎么知道天主的计划跟愿望呢？
我们由天主的启示中，我们找到一个物质世界宇宙观，这个观就是我们使用财务的出发点和行为的基础，这个观也使我们和非基督信徒有所不同。虽然也许我们外表的行为规律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。
神父，什么是物质世界宇宙观呢？
我们先来看看圣经中对物质世界的描写。在圣经的第一章，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，
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。
这句话说得很简单，可是我们要问，对我们这些快进入21世纪的人来说，对天地这两个字有什么了解呢？而且应该记住，在圣经最后一部分，也就是末世录21章说，在永生中仍有天地，但那时是新天新地。
神父，那天地是什么意思呢？
天地泛指物质世界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宇宙。而神创造了天地，就是说天主是唯一的神，其他一切一切都是受造物。那么在天主与人之外的一切一切是怎么样的呢？今天的科学家告诉我们， 这一切一切，也就是说宇宙物质世界，真是大得无法想象。我们应该仔细想想这一点，自然而然的就会对天主抱着极大的感恩与赞美之心。
神父，这怎么说呢？
因为天主造了这么伟大的宇宙是为了人。创世纪第一章28节，天主对人说，
你们要生育繁殖，充满大地，治理大地，管理海中的鱼，天空的飞鸟，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生物。
格林多前书第三章22、23节说，
无论保禄或是阿波罗，或是科法，或是世界，或是生命，或是死亡，或是现在，或是将来，一切都是你们的，你们却是基督的，而基督是天主的。
相信在听了这两段圣经后，不难发现，天主把他创造的宇宙物质世界托给人管理，因此物质世界包括财物在内，都是帮助我们归向基督，而最后最终是归于天父。因此我们基督信徒对物质世界包括对财务的看法是正面的、积极的，不像有的二元论的宗教把物质看作是恶的，甚至主张物质是由魔鬼恶神来的。
神父，您说物质世界帮助我们归向基督、归向天父，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去面对物质世界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？
我们应该按照物质的本性，因为物质的本性是指向基督，万物是为了基督而受造的。说万物是在基督内受造的，这在哥罗森书第一章15到17节有这样一段美丽而意味深长的话说，
他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，因为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，可见的与不可见的，都是在他内受造的，一切都是借着他，并且是为了他而受造的。他在万有之先就有，万有都赖他而存在。
这里的他不是指没有降生成人的天主第二位，因为这个他也是受造物，是受造物的首生者。因此这里的他是指降生成人的基督。
神父，基督是受造物的首生者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他是第一个受造物吗？
我们说基督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，而且是借着他天主创造了万物，这不是时间上的首先再现，因为事实上基督是在差不多2000年前诞生的。我们现在用的公元就是以基督诞生的那一年为第一年的。圣经上讲的首生是指意念上、目的上、价值上的首生。
神父，什么是意念、目的和价值上的首生呢？
这就好像盖一栋大楼一样，应该先有这栋楼的形象和构想，然后才有整栋大楼和各组部的蓝图，各部分也都是按照大楼的形象和构想而设计的。虽然时间整栋大楼的外貌要到最后才看得到。
神父，这么说，一切受造物是按照基督的形象而受造的，它是宇宙的形象和构想咯。
不错，根据格罗森书的思想，万物本身有它的性象，就是指向基督。因此，如果我们顺着万物的本性来使用它们，人就可以借着万物而获得救恩。
神父，听起来顺着万物的本性这句话好像不难懂，可是还有点抽象。怎么样才是顺着物质的本性呢？
原来万物是归向基督的。如果我们透过万物能够接近基督天父，这就对了。可是现在看起来，好像财富、物质把这个世界扰乱了，物质给人带来罪恶。事实上，这不是物质把这个世界扰乱了，而是人心的乱，是因为人和天主之间的和谐关系被破坏了。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罪。可是对基督信徒来说，我们仍然怀抱希望，相信有一天可以重新获得天主子女完全的光荣，连物质世界也分享这份光荣。罗马书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，
凡受造之物都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，因为受造之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，并不是出于自愿，而是出于使他屈服的那位的决意。但受造之物仍怀有希望，脱离败坏的控制，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。
而在末日要出现的新天新地，就是充满了基督恩宠的天地万物，也就是厄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的，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。这个圆满者是基督，他充满一切，在一切内。而基督的圆满，他的完美，他的成全，他最大的成就是教会，也就是天主子女爱的结合体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基督信徒物质世界宇宙观。虽然圣经的启示、圣经的宝藏是永远讲不完的，可是这里我们是要研究伦理神学，因此无法对圣经做深入的分析。由我们上面介绍的宇宙观，相信可以帮助我们在正式进入财务伦理的细节之前，先有一个观，在我们内心深处激起一种所谓的气氛。这个气氛是什么呢？就是感恩，是对物质世界的积极友善，进而对发展物质世界和科学进步、促进社会富足繁荣方面抱着积极的态度。
神父，我也觉得有一个正确的物质宇宙观是很重要的，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因为唯物主义的社会环境里而忽略天主的存在，把物质当作唯一的价值。
是啊，这对每一位基督信徒来说都很重要，无论是生活在唯物主义或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都一样。不要忘了，物质不是绝对的，也不是恶的，而是帮助我们接近基督，接近天父。因此，面对物质世界，我们要抱着感恩和赞美的心。说到感恩，再一次提醒大家，我们要多想、多观察宇宙的伟大奇妙。这一切都是天父为我们创造的。下面我们只举几个数目字，为的是让我们对造物主多一份感恩之心。 我们的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行星，而绕太阳转的行星目前为止知道的有九个。太阳是恒星，属于银河星系，而银河星系里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大约就有1350亿颗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问一个有趣的问题了，中国有10亿人口，如果把这1350亿颗恒星分给中国人，每个中国人可以得到多少个银河星系中的行星呢？而像银河星系这样的星系，今天可以计算出来的就有1000万万个。
神父，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
是啊，这是科学告诉我们的事实，太阳只是银河星系中100亿颗星之一，运行在整个银河律动的边缘，而整个银河星系遮蔽了10万光年的空间，甚至我们所知道的银河也只是太空中50亿银河之一罢了。面对这么伟大奇妙的宇宙，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人多么渺小。另一方面，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，知道这几万万万个像太阳的恒星是天主为人而造的，这在我们惊讶之余，我们应该多么感恩呢？此外，信仰还告诉我们，这无数的星球是借着基督，指向基督而造的。这无数的星球在永远的宇宙完成的状态下，将形成一个如同博多禄后书第3章第13节所讲的一个正义常住在其中的新天新地。这样，基督不只是人类的君王，也是宇宙的君王。为这个缘故，教会在常年期最后一个主日进入降临期前庆祝基督君王节。这个节日拉丁文是 Rex Universorum， 意思是宇宙君王。因此面对科学进步经济繁荣时，不该恐惧躲避，因为基督也是物质世界的君王，是科学进步最终的主宰。